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平安，安神父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跟朋友介绍的呢是在台湾地区一个王小燕他写的一篇文章，叫做一张笑脸。王小燕呢，他是一个探访病人的志工，很多年来看过许许多多在病床上的脸，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有两张脸。一张是前罗光总主教住在荣总三年多，历经无数次急救、插管、气切，日日夜夜使用人工呼吸器，但是罗光总主教仍然坚持要活下去。那种对生命的韧性和毅力，坚强又肿胀的脸，令王小燕感佩又心疼。王小燕自称是一个很怕疼痛的人，她没有办法想象要如何忍受这种折磨。每次无论经济或肉体上的磨难，她都会使她求天主让她赶快死去。因此每次看到罗光总主教的脸，她都有另一个非常深切的感动。在王小燕做探病志工的几年来，另外一张脸就是一个老先生的脸，让他印象也非常深刻。有一次他去重症加护病房看他，老先生口中插着气管，用人工呼吸器，只要老先生是清醒的，看到王小燕就会用手画十字圣号，大而清澈的双眼透露着极大的痛苦，但是呢，在痛苦中还有一丝的微笑。这样的一张脸令王小燕非常的震撼。后来这个探病志工因为意外受伤住院了将近三个月，手术三次，在高压氧治疗了33次。这时候呢，这个老先生从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等待心脏开刀，三次由他的孩子推着轮椅来看王小燕。在这一段住院的时间，王小燕跟这个老先生有比较深入的交谈，他们可以聊天，可以不停的对话。虽然王小燕躺在病床上，但是老先生反倒成了探病的志工。几次谈笑当中，他发现这个老先生的脸下有一颗单纯的心，豁达的生死观，他是一个不怕死，爱主如爱情人的人。谈到天主，亲密的话语有说不完。提到老先生即将进行的心脏手术，在开与不开两难当中，王小燕充分体验出老先生把生死主权交给天主，这种心中的坦荡是年轻人很难体会得到的。老先生在复兴乡，但是呢，他却在乌来乡成长，所以他在乌来乡种了很多的树，这些树是老先生一生的希望，树在他和妻子的栽种呵护下成长坚韧开花。 这是老先生一生心血的荣耀，他要跟天主交账，有最重要的一笔账，就是他的长子如今已经是一个神父。圣维亚纳曾经说过，如果懂得神父，人们会死，但是不怕死，而且爱死。有谁能把一块薄饼和水酒一声令下就变成耶稣的体血呢？神父的神权是多么的伟大，是主耶稣亲口祝福喜诺的，这是多么大的福气。王小燕再度看到这位老先生的时候呢，已经知道他手术开刀成功了，从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他正数着什么时间可以去看这个老先生的时候，又接到另外一个信息，也就是老先生的妻子去买午餐的时候，老先生因为手术的并发症急性心肌梗塞而过世了。王小燕躺在病床上，无法控制落下来的泪。她觉得这种失去朋友的感觉是麻木的痛。天主借着老先生的一生，让我们见识到痛苦中的喜悦。那样一张痛苦中微笑的脸，是王小燕一生难忘的。老先生和王小燕的母亲都是心肌梗塞过世的。母亲在死后呢，是一张深深微笑的脸。这和老先生的脸一直在王小燕心中回荡着。王小燕当时想，唯有顺从天主的旨意，破碎自己，把一切主权都交托给天主的人，才能够明白人世间一点有限的苦，回报耶稣在十字架上对我们救赎的大爱。我们活着不是靠眼睛，而是靠信念。天主借着他们，让王小燕亲眼目睹，信念是活生生的，是真实的。安神父分享生活的喜悦其实是比较容易的事，我今天很开心，所以我把开心的事告诉我亲朋好友，但是分享痛苦其实不太容易，因为每一个人他承担的痛苦不太一样。那你有没有很痛苦的经验？
有。
你最痛苦的经验是什么？生病吗？
但还是亲人过世吧。
嗯哼。
然后出国读书吧。
出国读书很痛苦吗？
如果没有好的条件，出国读书是很痛苦的。
好，你在经历痛苦的时候，你自己怎么走过来的？
为一个神父来讲，他面对他的痛苦，当然还是在信仰当中寻求解答嘛。
嗯哼。
痛苦本身有它的价值跟意义，但是除非我们在信仰当中，在天主内去寻找它的价值跟意义，否则找不到痛苦有正面的意义。比较难找到痛苦有正面的意义。
我想为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来说啊，失去亲人其实是很多人都走过，必然走过的痛啊。我不需要挑起你自己的感受，但是你能不能告诉大家你怎么走过那种感觉？
就人性来讲，当然有他比较不能够不容易去接纳的部分。那自己这么生命当中这么重要的一个人，曾经跟你相处过这么深的感情纠结的一个人，然后现在从你的身边离开，那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你会不习惯，因为你以前比较习惯跟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人来谈你的心事，来生活跟他一起共同生活。但是现在他没有办法用这样子的方式跟你沟通，事实上他也不是 死亡，也不是消失了，只是它在另外一个空间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存在嘛。
嗯，
所以可能我们需要做的调整是我要去改变我跟他沟通的方式。
嗯，
事实上他可以沟通的比以前他活着的时候沟通更没有障碍。以前我们活着的时候，两个人彼此有对事情的不同的理解，有时候讲话会鸡同鸭讲的，我讲的是这个意思，他懂的是那个意思。
嗯，
那现在当人肉体的没有肉体的限制了以后，直接跟人跟人心灵相通是没有懂错的可能的。
嗯，
所以其实我母亲过世了两年多，我父亲过世了一年多。那在这段时间当中，我有很多的时间跟场合能够感受到他在帮我一些忙，生活上面的一些忙，灵性的啦，修道生活的啦，等等的一些忙。那样子的感应是，那样子的帮忙是我父母在世的时候帮不到的那些部分，就是我看不到的一些灵在啊，等等的。所以痛苦它的价值齁，特别是为我父母过世这件事情，当我去接纳这是一个我父母的生命是属于天主的，当我接纳这个事情，我也感谢天主给我这么好的父母，然后我也感谢我的父母透过他自己的死亡给我们很深的一个生命的教育，让我们去重新的用这么亲密的这么血淋淋的痛苦的模式去理解生命的时候，然后我才能够真正的意识到生命是一个奇迹，然后爸爸妈妈的过世是一个救赎。
嗯，
给我们很大的，我们有八个兄弟姐妹，每一个兄弟姐妹都在不同的生命的情况当中去体验到爸爸妈妈的过世为他来讲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新的体验，然后提升了他自己对生命的看法跟勇气。那么在信仰上面的跨越当然是更不用说了齁。那以前我们在念信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信罪之赦，我信肉身之复活，我信永恒的生命。那肉身的复活跟永恒的生命，我们那时候的理解都会觉得那个是一个理智上面的一个理解，就是一个信条，一个教条，我们应该要这样子信。但是现在这些信条为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就是说我相信肉身的复活，我相信永恒的生命，那我相信我的爸爸妈妈在天堂，那我相信那个天堂的灵在为我来说是有意义的，它不只是一个空间，而是那边有人在等我，这样，那天堂就变成一个值得期待的一个境遇，一个场所，而不是一个教理当中的一个认知的一个东西而已。对，所以整个的父母亲的离开，从长时间来讲，当然就人性来讲，那时候感情上是很割舍的，很痛的。长时间来讲，就信仰上或是我们整个的生命的体验上，都是一个很大的救赎。
其实这样的经历哦，方心也曾经经历过，因为我的代母跟我有很深厚的感情，那因为我们同时在同一个教堂做服侍的工作，那在我的信仰生命当中，他一直带领着我，但是他因为生病过世了，其实我花了一段时间来整理自己和他的一些交往，那当然在去年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那他走的时候呢，我其实有一点想放弃为教会做的服侍工作，因为我觉得我每每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他。但是后来我自己，因为可能也是天主的意思吧，我曾经在他的殡葬弥撒中承诺过，我会把他的份一起做下去。所以每次当我想放弃的时候，我又想我自己有过这样的承诺，所以也就一直没有放弃。但是我记得曾经有一个神父提醒过我，他说你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你无论在天上或是在地上都有人在帮你祈祷和你一起工作。那时候给我很大的一个感触，也是很大的感动，我觉得自己不孤独啊，然后也觉得说即使我发生困难，我也知道在我的，就像刚神父所说的，他就在我旁边帮助我，而不是我要打电话去给他。我觉得那一刻的感觉好像觉得我也省下电话或用更简易的方式就可以达成沟通。所以 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有这样共同的经历啊，但是如果你能够从这个经历当中找到你想象不到的收获的时候，我想那是你生命的另外一个转折，那也是另外一种信仰的一种提升。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其实痛苦不是只有我们有过啊，我们的耶稣也一样。我常常让我在整个圣经的故事当中最感动的是耶稣的三元祈祷。其实那个时候耶稣赤裸裸的展现他的人性，他也会害怕，他也不想去，因为他知道这次一过去他经过好大的痛苦，所以他也不想去。那我不知道神父对三元祈祷这一段你的心得是什么。
三元祈祷之所以这么被细腻的刻骨铭心的这样描述下来，我觉得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那么它呈现了耶稣很真实的人性的那一面，让我们知道耶稣是完完全全的人，也是完完全全的神。那如果耶稣的三元祈祷是没有痛苦的话，那是他只是来世界上做一场秀而已，他的死亡，他的背负十字架都是表演出来的，一点痛苦都没有。那我们的信仰也就没有效，因为除非耶稣基督从一个神变成一个完完全全跟人一样的人，那他的救赎是这样子经过的，那我们这样子一个完完全全平凡脆弱的一个人才能够同样的用同样的模式得到救赎。所以耶稣在经历他的痛苦跟死亡，一定是百分之百的用他的整个的人性来经历。在这个时刻天主性是没有插手的余地，甚至连天主都感受不到，天主跟他同在的那个感受都没有，给他一点来自天上的一些安慰他都感受不到。所以这么百分之百的这么纯粹的用他的人性来经历了他的整个的逾越奥迹，那这为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音。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死亡跟痛苦在天主的眼里是有价值的，那这个死亡的跟痛苦透过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交付，我们也能够有同样的结果，复活的保证。那如果说耶稣基督在三元的祈祷不是这么真实的血淋淋的痛，那我们的痛苦也就没有价值。就是说如果连一个神都回避人性的痛苦的话，那人性的痛苦真的是应该要值得被回避的东西。那耶稣没有回避，他选择了接受，他也选择了交付他的痛苦跟害怕。那表示我们在面对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害怕，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如果我们也交付也奉献也信赖天主在这件事情上面的灵现他的爱的计划的话，那我们的生命的预约奥迹，我们的永生，我们的复活也是被保证的。
对，那我也想请教一下神父，就是当我们在生命当中啊最痛苦的那一刹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呼求天主？
如果等到我们放在那个情境之下的时候，我们才想到天主的时候，其实有点晚。对，平常当然我们在日常生活的交付是最保险的，在那个时刻我们才能够有那个反射动作，就是说我的生命本来就是属于天主，我在那个时候这么激情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我们才会很自然的反映出天主，我的生命都是你的。那当然是越紧急的情况之下，我们对天主的渴望是越真切。那样子的真切其实是会得到天主的福音跟垂怜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祈祷常常是最有效的。
所以其实听众朋友，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困难，其实只有一个秘诀哦，就是全心的交托，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天主所赏赐的，就通通交托给他，你一定不会落空。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